有一个人抖内厌世小蚂蚁，他抖内他说优质好节目五星500抖内，他说听高玩的时间已经多于台通了。
哎呦，
抱歉啦，李晨，
抱歉啦，俊明，
抱歉啦，俊明。然后下一个是骑路旅人，好好玩。
不同留言了吗？
不同，不同，哦、也是一旦也是抖内500元。
哦、OK，
为了挺高玩而特别下载 Apple Podcast 抖内留言的小高玩。给那个第170一颗星的留言，一颗星的留言，他给这个留言一个评论，他说你觉得
评论他的评论，
评论他的评论，他说你觉得节目道德无下限，也只是你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所做的指控。事实上，波维跟布丁才让我觉得在意见多元的时代，能展现言论包容力的 podcaster。现在有这个词吗 ？Podcaster，
哎、欸，本来就一直都会有，
都有吗？
有，本来就一直都有，就播客的中文
啊，播、okay,
播客的英文，对。
没有，他说，小雨对我的道德观来说，言论常常让我捏一把冷汗。抱歉，在这边踩一捧二，小雨，我还是爱你的。
踩一捧二，踩一捧二划算啦，踩一捧二划算啦，
不错啊，
因为你只踩一而已嘛，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OK 啦，
你赚两倍啊，价差不错。我想说的是，每个人的观点本来就不尽相同，没必要跟自己意见不合就胡乱取消别人，真的看得很恶心。这是我无论在 YT 或是 Podcast 都是，这综合起来，这是我的第一次抖内。然后希望 Boy 布丁小雨加油。然后最后，既然抖内了，可以许愿听布丁说一句：“《骑路旅人》是一款非常优质的 JRPG。”
欸、人家抖500块哦，
我讲了，
你不行，上一句拿掉，你要自己发自内心的讲这一句。哎，我们节目卡关了，录不下去，
这在挑战我的道德底线啊！
还说什么有包容力，包容力在哪里？
《骑路旅人》是一款非常优质的 JRPG， 但是我不玩 JRPG。好不好？这样可以吧？
嘿、hey, ，我觉得
我没有说错。
我觉得郭校长已经很有诚意了，哎、欸，很有诚意了，对，很不错，很不错。我们连续两集这样子，就意见相左的听众，
哎、欸，对对对对对，
哪一个人才是对的呢？肯定是今天这集才是对的，
欸、对，
因为这集有抖内500块，
哎、欸，没错。
然后你给一颗星又没给钱，
哦，这是什么？要你以后要指控我的事情，请先抖内500块。
对对，你任何指控我都照单全收。
你说的多对，
对，
太好了。
对，
我们以后会改。
我们就是资本主义的舔狗。
请问主持人，是我推荐电玩音乐，如果可以整理一份歌单的话，就太棒了。祝高玩世界的业配接不完。
电玩的音乐哦，如果
你平常没事的时候会听吗？
哎、欸，很少、欸。
哎、
欸，
就是大家不是都会说有什么叫作业用 BGM。
啊，有啊，有啊，有那种放在 YouTube 那种一小时，
对对对对，
那个循环播放用的。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你在专心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啊，我没有这个习惯，我不会，我做任何事情不会搭配 BGM。
OK，
就是
那些，就是你平常没有音乐的时候
啊，我没办法，
你没有办法，你做不到，
我没办法，
你会没有办法专心。
像之前有一阵子，我那个《骑路旅人2》破关之后，因为他的歌太好听了，
是，
所以我就。会在那阵子我搭捷运啊或者是我就是通勤的时候我就会刻意一直去听他的那个原声带
OK 然后所以理论上来说以这个留言来说你推荐的是骑路旅人的 BGM 这样没错吧
对可是我觉得我不太确定如果我没有玩这个游戏我的情感还有没有那么浓厚
是
对可是如果真的要推荐只单纯就好听的话啦
是
我觉得骑路旅人2跟那个尼尔吧尼尔的音乐是大家公认几乎是很顶的原声带吧
是是是
是你可以去听听看啊
OK
就是我没有听过有人说尼尔的歌不好听
不好听的 okay,
没有没有听过、不可能
okay,
对
所以你推荐这个
我推荐这个、啊、
但是我自己平常是我有时候在打电动的时候但是打那种竞技型游戏不管是打斗阵打 LOL 我会尽量把游戏声音关小
哦，你会配 BGM？、啊、
对对对，我把声音关小。
配什么？噔噔噔噔，
噔噔噔
噔噔噔噔
噔噔。
尤其是玩炉石，应该要播这个。
我的回合，
不是
我牌，我那下一张牌就是我要的牌。我说这个 BGM 下去，再游戏再也没有运气成分。
没输过啊，
输过，
没输过。
在我的 BGM 底下，
就算
怎么会输啊？
就算牌不好，我也会口胡啊。所以你不是播这种？
不是啊，不是啊。Oh. 我喜欢听轻松的音乐。 我在玩游戏的时候，我喜欢听轻松音乐，像我能推，其实我其实听蛮多任天堂本家的一些游戏的背景音乐，不管是动森、马里奥。
哦，你的轻松音乐是这种轻松音乐、哦？
对对对对，动森、萨尔达、马里奥，宝可梦。嗯，我也喜欢宝可梦的 BGM，
就是比较童趣、欸，哎，对不对？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都有那个八 bit 的那种风格、欸，
也不一定要，
不一定
新版的也可以。哦、新版很多很多宝可梦歌很好听，像是你现在在玩珠子吗？
没有，我现在在玩皮卡丘版。
皮卡丘版，好，没关系。你以前玩过珠子嘛？对，
有啊，会玩珠子、啊。
那珠子在打太晶战的道馆的时候，嗯，他的音乐很嗨嘛。
啊、对对对，
我也喜欢那一段音乐
哦，那段很好听、欸。
所以我在有时候我在打一些比较刺激的游戏的时候，我就播这个。
哦，那段很燃，
很燃的，很燃，很燃、欸，我很喜欢。
对对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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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但是宝可梦也有一些比较轻松的音乐啊、哦，我也都蛮喜欢的。
哦，你就真的会配 BGM？
我会，我会，我会听、欸。我很喜欢，私心很喜欢的是 Wii 商店商城啊、哦。Wii 以前有 Wii 的 eShop， 就跟您现在的 Switch 的 eShop 一样。嗯，然后你一点进去，它就会哒哒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开始放音乐啊！我很喜欢那首歌。对对对，
啊，那个心情是什么？就是你会让你觉得你这个时候玩牌的想要轻松一点，
对，放松一点，放松一点，不要太紧张哦。哎啊，其实我自己是有一个播放清单的、啊。嗯，在 YouTube 上面。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分享在说明栏。
讲到这个，我以前有一个习惯。哎、欸，我觉得很怪，我不知道原因哦、喔。
你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个习惯？
哎、欸，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个习惯，就是我只要在看浦泽直树的漫画的时候，
是，
比如说像冥王这种，
嘿，哦，冥王，
嘿，我会配老鹰合唱团的歌。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
哪一首？
我从那个加州旅店开始、
哦、，Hotel California。
对，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我在看，我好像在看《二十世纪少年》吧。然后刚好我爸在听加州旅店哦，然后我突然觉得刚好搭哦，好好听哦，
就连接在一起，
情感连接在一起。然后我就后来就有这个习惯，就我看浦泽直树，我就会打开，
就会想到老鹰合唱团。
哎，我就打开，
然后听老鹰合唱团，就想到浦泽直树的漫画。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你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浦泽直树的漫画，你试试看我这个搭配。那个口味比你想象中还要合很多很多
，combo 对不对？
很屌，很屌，很屌。
下一个是我看一下，阿乐，阿乐说每一集留言加一哦。上次听主持人聊游戏聊这么多，好像是博德之门三哦，这集是那个龙族教育那一集啊。觉得有游戏同好可以一起聊游戏，真的很棒。感觉身边的朋友结婚或有了小孩之后，渐渐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玩，自然也没有办法聊游戏了。嗯，还是最后还是感谢三位主持人的分享，不管是聊日常或是游戏，都很喜欢。
我最近已经听过太多人跟我讲说，生小孩之后呢，就会没有时间玩游戏。但是我后来观察到一个重点，
怎样？
跟我讲这些话的人呢，他们通常本来就
没
有玩
很
多游戏的。对，所以我不太认为会有那么大的改变。
OK，
我觉得爱打电动人生完小孩之后，你就是会继续打電動，
你会跟老爸一样吧？
对
对啊，感觉跟老，我感觉老爸以前就喜欢打电动啊。
对
对啊，
我觉得会这样子讲的都是你只是用，你只是找一个理由来合理化你的电子阳痿而已。根本就不是什么，
你要激怒到不少人呢。
但我事实上，我真的觉得大家扪心自问，你真的不是没有时间打，其实你就是没那么爱打。
就是
我不是谴责，我一直说，其实你没有像你想象中这么喜欢打电动，
就你会拿其他的东西来
对
塞一些空闲时间。
对对对啊，我是真的超爱打电动，我们两个是超爱打电动才会长这样。
对对对对，再念一个就好了，再念一个。
好啊，
就是你不是说你龙叔教育找不到那个小孩子吗？
对，
把他落掉了。嗯，我跟你说，他可能还在那个山洞里面
啊，真的假的？
然后你可以回去找他，
他自己又走回去了。妈的嘞，
他根本就没有迷路吧？
你。
他就没有迷路啊，
你路倒是挺熟的嘛，
还知道怎么走、
啊。哦，好，谢谢你的解答，王八蛋，没有、啊，那小二周目就解掉了，因为我玩二周目。
对，二周目跟一周目怎么不一样吗？
没有，没有不一样哎、欸，因为但我觉得为什么《龙族教育二》很值得玩二周目，因为。第一个是他的职业等级会累积，
对对对、
欸，就是你第二周目不用重练职业嘛，啊，你用新的，你用你旧有的职业的等级去玩，重新玩去，你会觉得很好玩，因为你会变很强嘛。
哎，对对对对
对。啊，我觉得重点是第二个《龙族教育二》，你在玩一周目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爬攻略，你的剧情啊，应该会错过蛮多内容的。 你真的认真想要解完每个支线，或者解到你想要的结局的话，二周目你才会看到很多你以前没看过的剧情发展。就这点就跟巫师三有点像，
你有些会可能会错过，因为地图太大了。
对，而且你会玩到，你会得到坏结局。
对对对 对, 對，
你很容易得到坏。
支线任务有坏结局，
很多坏结局。对，就有些剧情可能会因为你以为你好意给这个 NPC 东西，但是会害他死掉，
会害他死掉。
对，但是
这我知道。
对，所以你如果爬文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其实你有很多选择啦。我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讲都蛮有趣的，因为有玩《龙与地下二》的人应该会知道。有一个商人可以帮你把东西做成赝品，
对，
我很喜欢这个机制，
超屌欸！
我觉得所有游戏应该引进这个机制，
大大影响到你剧情的推进方式。
对对
对，因为
是你玩游戏的方向会不一样，
有一些你要还给人家的东西，或者你欠人家的东西，
对，
你都可以用这个来还。
对，你可以用假的。
对，像我记得我在玩二周目的时候，你在解主线的时候，你的那个监狱的钥匙，
监狱钥匙
你要还给那个黑人的那个主官。那我就做一把假的还他，然后我自己就可以在监狱
畅行
无
阻。
而且他那个钥匙是在任何一个城市的监狱都可以用。
而且你用赝品做出来的钥匙只能用一次，黑人给你的钥匙是可以无限用。
对，
很强，
对，很屌，
很屌。
所以他那个赝品真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蛮好，
很有趣。我觉得应该说，如果你玩一周目的时候，你觉得有点好像怪怪的，好像有一些痒处没被烧到，二周目应该会挺满足的。但我玩完二周目之后啦。我觉得唯一有一个我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我觉得他战斗的给我的满足感很低，就是玩到最后都太简单。
对对对对
对，
你到最后就是盗贼一个职业就什么怪都打得赢，
他没有战斗难度，
没有
老实说就是这样子。
然后怪物都一模一样。
对对对，我觉得他战斗比巫师还简单，我就
很简单。
对对对，
张举都能玩了，这样评论大家听懂吗？
暂时一群山。
欢迎来到高玩世界，我是主持人 Boy。
欸，我是布丁。
这样
大马很爽，
你开场就要用这个，
爽欸。
你要不要先跟听众解释一下你在哪里抽的
啊？我在
避免一些法律纠纷啊。
在房间啊？
不是啦，你在泰国抽的啦。他们又不知道你是泰国，他们以为你在
上一集不是有讲吗？因为我在泰国呼嘛，所以上一集没有。
我们那个郭副董啊，上礼拜去我国外尝鲜，
我尝百草啊，我神农氏。
那你觉得怎么样？很赞是不是？
我不晓得，我的感觉是，我脑袋里声音会变得很大声，然后我没有办法一直专心在一件事情上，我很快就会一直切换切换，
你的思路会一直被带走，
对。
可是一直在想事情，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直在想说，我要不要假装自己没有抽大麻？
啊，好像都会这样，会想要假装欸。我一开始也是想要假装
我
正常。
然后我跟你讲，我的脑袋想说，那我遇到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微笑。我只要微笑，别人就觉得我很正常。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大家可能看不到画面，但林慧刚看得到。就是我在想我要微笑的时候，我的嘴变成那种很像小丑，你知道吗 ？Joker， 就是人家把嘴巴都拉大，然后我拉到太大，我想说不行不行，没有人这样笑的，我要收回来一点点。
他的微笑只能转动一次五公分。
对对对对对。回到饭店之后，那个什么，我们进到电梯里面，然后电梯的门就是大家一直围可以上，所以就有人一直开关开关，但是已经客满了。然后到最后是我女朋友的妈妈又按了一次电梯门，然后我想说，看这怎么门怎么一直开。我们从无限阅读是不是？然后就说哇，你妈是佐助啊，你妈信的错，她是佐助。然后我讲出佐助，但我跟你讲，我讲出佐助那两个字的时候，我停止不下来，我一直想笑。我觉得跟我通常怎么这么好笑？
哦，你觉得超幽默的，超好笑的，
就我止不住那个笑意，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挡住，我的笑容一直从我的身体跑出来。
那你女朋友有生气吗？
她没有，没有，
因此不高兴。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后来回到房间，因为那时候已经很晚了，已经一点两点
啊，就你在嗨哦，她没有嗨。
没，我不知道他们其他人都没什么感觉。
那他们应该就是像我讲一样，没有抽进去。
但我吸得很里面，就我吸到
对吧？
我的喉咙下面一点点都是，
对吧？
都是，
就一定要用力吸进去、啊。
对对对对、嗯。然后我要吐出来的时候，我没有刻意从鼻子吐
气，
它自己会从嘴巴这样。
对啊，它会被
漏出来，
它会被推出来啊。所以
对对对对，
你如果有那样子，就是成功抽到
了。对对对对。然后我回到房间，我洗完澡， 然后我在场上看那个 YouTube 的 Shorts， 我花的每一个都觉得，看这 Shorts 怎么这么好笑，我这么没有这么好笑的 Shorts。
所以你现在回想起来，你有感觉到自己的笑点超低，
对，
就超快乐，
然后我笑的笑超大声。
哎，其实大家理解这个爽的点在哪吗？就是任何事情都很快乐，
对对。
而且那个快乐呢，是真的觉得好好笑、喔。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特别。
所以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
从来没有过。哦，对 对, 對、
欸。所以搞不好，你在嗨的时候，你搞不好连张炬的笑话都会觉得好笑，
说不定。好险没有带回来台湾了、啊，好险没有带回来台湾了、啊，不然我信用就要破产了、啊。
所以教主的笑话呢，就要搭配一些饮食疗法。
Okay, okay, okay,
所以他才推广吃素 啊,
吃素啊，
叫大家吃草。
OK OK， 然
后有听众传那个陈乔恩的影片给我们看嘛？
怎么样？怎么样？
以前陈乔恩在主持一个新角节目的时候，就说什么他最喜欢睾丸了，
他最喜欢，
然后就手上拿了两串睾丸，在边走边吃这样。然后说他最爱睾丸这样子，
鸡的吧？
然后那个听众就问我们可不可以访问陈乔恩。我为什么要因为这样访问陈乔恩啊？
请问您现在还喜欢睾丸吗？
啊！我就为了问这句访问他干嘛啦？超白痴！
找得到他吗？
白烂死！
不想上节目啊！
啊！你去泰国，你整体觉得蛮好玩的吗？
好玩的，我觉得不错，
真的、
哦，对对，蛮好玩的。
然后，但我上礼拜追了一部剧，
对，
就是那个 Netflix 最近出的那个剧叫《三体》。
哦，我还没有看嘞、
欸。然后我已经把第一季全部看
了。我看老高的版本了。
我正要说这件事情，就是如果对《三体》有兴趣的话，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小说改科幻小说改编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
，Netflix 把它变成一个美剧的版本啦，就是角色都换成美，就是外国，就是欧美的。
哦，这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我觉得影集拍蛮好看的哦，
蛮好看的，
也蛮好看的。然后因为，
你觉得好入门吗？以科幻题材来说，
哦，我觉得有一点硬，
有点硬啊、
欸！我觉得有一点点硬。
所以如果想入门《三体》，从老高开始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觉得，如果你硬要说了解《三体》这件事情有没有分什么阶段的话，第一阶段有可能确实是老高的，
从老高开始
适合的。但是呢，如果你已经有对《三体》有一点基本的认识
，OK，
就你以前可能看过小说，或是甚至你可能听过说书的影片也好。你有了解那个程度就可以了，
可以开始看那个美剧，
你就可以不用看老高的，
不用看老高
了。如果你没有看过老高，你就可以了解《三体》的话
，OK OK，
就尽量不要看老高。老高的版本就尽量不要看。可是如果你真的超不懂《三体》在干嘛的，你真的
可以了解一下。
对啊，因为我觉得《三体》很好看的地方是，它就是有点是科幻的克苏鲁风格。因为你就是一开始都一直不懂你的敌人是在干嘛，
是是，
就是你不太懂你在跟谁对抗，而且
你看不到嘛，
对，你看不到，然后你不知道你在跟谁对抗，
对，
所以这个感觉比较像那个克苏鲁，它是科幻版本的，
是，
就你的神是
外星人，
对，我觉得像这种克苏鲁的东西哦、喔，最容易尾巴很烂
哦，因为你有一个我们讲反派可以吗？
对，
他已经特别强了嘛。那、啊、你最后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对，而且
你把它讲得太强怎么办？
而且对 对, 對，你讲到重点哦、喔，就是因为克苏鲁有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神秘
啊，对对对对对，
你对他会觉得充满神秘感、啊，
知道的越少越好。
对，但一旦他很神秘，你就会对他有充满各种想象。
对，
哎、欸、啊，那个想象呢，我老实说，我觉得是很难满足的
哦，因为想象不一定会符合你的期待啦，
一定没办法符合期待。
对 对, 對，
就假设你今天在看一个克苏鲁风格的小说，然后他把那个神写的超恐怖。然后，但是都不知道长怎样。
对，
因为《三体》就是这样哦，《三体》它整部小说它有三部曲。
对对。
然后这三部曲你全部看完之后，
不晓得三体人长什么样子。
对，他没有形容过三体人长什么样子。
他只有说三体人的头是透明的吧？我记得只有这样。
我忘记了，甚至搞不好也没有这样子讲。
是，
反正他对外观真的没有，所以你不知道他有几个眼睛、几个鼻子、几个手。
对，
哎，真的不知道
啊。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影视改编的一个。缺点就是他会把你的想象给
限制住，就像大家常常讲的哈利波特就是最标准的例子。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然后我觉得要拍这种剧就很有挑战性，
是，
可是我觉得他做很好看
哦，真的吗？
就他气氛做得很好，
悬疑的感觉怎么样？
对对对对，悬疑的感觉我觉得做得蛮好的。
对，
我觉得悬疑的故事最容易烂尾。如果听众有人很喜欢看恐怖电影，
是，
我觉得恐怖电影、悬疑电影都很容易会觉得，就最后结局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就这，
就这，
就这， 你前面那个鬼他妈感觉超强的，那超恐怖的，或是他超万能的。
我看那个鼠比狗都是这样子嘛，他头都拿起来啊，是人了，里面是人。
鼠比狗，鼠比狗是什么比喻啊？哦，对哦，就是因为鼠比狗也常常会觉得这个集好像蛮恐怖的。
因为鼠比狗一开始每一集开始都是。有点灵异现象的感觉，
对，
最后家都是人假扮的，每一个都是人假扮的，
就这，
对对，或者已经重复了200集了，
对对对对，
怀疑真的有鬼啊，
哎，对，那个恐怖的感觉很差，
哎，啊，对对，
就你会蛮失望的，
是
你看到反而是像胆小狗英雄那种，他就真的有恐怖，
哦，真的，他真的灵异，
哎，他真的蛮恐怖的，
把石板还来，
对对，而且他。有时候甚至会在结局的时候故意把这件事情轻轻放下，你反而会觉得更毛，因为他们有点想要试图掩盖这个很恐怖的事情。
是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恐怖的东西是最容易烂尾的，屡试不爽。
那你最近有什么影集是觉得它很烂尾的吗？
影集烂尾，我觉得
或是动漫、游戏，我觉得都没关系。
烂尾的，要讲烂尾，应该就想会讲到蛮多的，对不对？
蛮多的，
因为最容易烂尾的想必是漫画吧。热门的连载漫画应该是最容易烂尾的，
因为大家很多人期待吗？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你边画边出
哦。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因为通常大家在看影集，它都是整个已经设计好了，
对，
那大家经过一个很精密的编排，那也不会被市场影响到你的剧情走向。
我懂你的意思，因为漫画是你每个礼拜都要出一画，但是每个月都要出一画。所以你是一直在做下去的，
然后那个故事的完整性呢，不由得你决定，
是是是是，会受到舆论的压力吧？
对啊，
对吧？
我就举个大家最理解的例子啊，就是《死神》。
《
死神》这个漫画呢，它在懒懒结束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作者原本想要收尾的地方了。好，可是这时候因为《死神》人气居高不下，没有降下来，
对对对，
所以编辑部呢就逼他继续画，
对，
所以他就后来出了那个《灭血师》的篇章。
OK OK。
烂到不行，
烂到不行啊！你觉得他这样烂是他的错吗？
哦，你说是不是作者的
错？因为你刚刚说是因为舆论压力还有编辑部的压力嘛？
嗯，
那他不得已，就他也想停吗？
没有啊，可是我觉得作者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吧，因为我觉得你也可以选择你坚持在这里结束
哦，像那个巨人。
对啊，
一开始就规划好了。
对啊，
就是139话，不会多，不会少。
或者是你可以反过来，在很久以前就规定编辑部你要在什么时候完结
嘛。啊，是是是是。
所以你既然没有办法做到，那你要承担一半的责任，骂这个骂名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如果你真的超珍惜你这部作品的，我不觉得你会接受
想再画下去，
要继续画下去。所以我对很多的王道连载漫画，对于这点我就比较不懂的地方是，死神我可以理解，就是你可能觉得再画也可以，不画也可以。
对
你的作品的感情大概是处在这个阶段。
对对对对，
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什么？比如说像《火影》，我最不能理解
哦，
因为《火影》我会觉得你不觉得你做一个超好的东西吗？然后你竟然想要一拳把它踩烂，
而且想要画《博人传》
。好，我们先撇除《博人传》好了，因为《博人传》还没有完结，对不对？《
博人传》还没有完结。
好，所以如果你先就《疾风传》的完结做得好不好，我们可以先讨论。
我不喜欢大同木辉夜。
你说大同木辉这个反派，
我不喜欢
这个大 boss。
对对对对，
哦，这大 boss 怎么惹到你了？
我觉得很没有必要，欸，很没有必要啊！就是我觉得你就好好维持忍者的设定，可是你偏偏又要加一个
外星人，
外星人，然后他是创世神，查克拉的创造者，哇，世界的帝王，干嘛，啊
？这世界规则的制定者，
对对对对对，太没必要了。
而且这种人竟然还可以被打败，对
对啊，就是明人怎么打得赢嘛？
对 对, 對，
怎么打得赢？
然后还是要你还是要硬要他输，
欸？九尾是他创造的，欸，
對, 对对，
你只要打得赢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对对对对，这会让人家觉得超解的。
对，
但是其实日本有很多动漫都会这样。我觉得大家在制作大反派的时候，尤其是最终大 boss， 我觉得通常都会超没有魅力的，就会那个魅力都会低于很多你中间遇到的一些小反派。
是，
我觉得那都是因为理由不充足，或者是大家不能理解他的，就是大家代入感很差。
是，
因为最终 boss 他一定要是某程度上跟其他 boss 比，还是一定要是最极端的、最偏激的
啊？
比如说
四大天王里面的第五个人。
不遵守数字的规则，没有。比如说，他通常是什么？是最邪恶的
哦。
最邪恶就代表他没有理由
啊，
他就是想毁灭世界。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 BOSS 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代入感。
没有，但我觉得以前的我们小时候，这种反派很管用啊，在我们的小时候
啊，
因为大家小时候的时候， 通常接受到的是非黑即白嘛。嗯，那你在那个状况下，你遇到那种，哎，我就是要征服世界，我要毁灭全人类，恶之帝王，你就觉得，哎，他就是
太可恶，
主角一定要打败这种人，
对，
这样才会世界才会和平。哦，可是
那我觉得可能是以前大家过去的阅读视角都放在主角身上，
是是，
会觉得我们只要管好主角是什么人，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
不同的视角
会探讨反派的经历了嘛？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就觉得以前那种只想干坏事，像杜芬苏斯那样的人，嗯，就觉得好像特别平板。
哎，我在看《飞哥与小佛》的时候，我每次都觉得真正坏蛋是谁，你知道吗？我觉得是泰瑞的主管，
莫莱管了。
对，他每次都会说，我们今天侦查到了那个杜芬苏斯去大卖场买很多巧克力派，他一定有什么邪恶的计划。
我
想说，我想说怎么了？他买巧克力派
饿了，他不能吃是不是？
我觉得他还是最邪恶的，
他什么时候没做？
对，
就派一个你的宠物去打人家。
如果最近的话，因为王道漫画必须要长寿嘛。
啊，他有不同的篇章，不同的
篇
章嘛，篇
章要一直拉长嘛，所以他要经得起考验，就会在这边显出各个作者剧情的功力。
哎，其实我觉得讲到这边，我就觉得《海贼王》的做真的很好，
哎，真的厉害。
就是他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你，这个世界有四皇，有海贼王，但是他放了好几千集都不急着让你跟这些人对打。
虽然他有换人，但是还是在四皇的范围内，
还是四皇嘛？
对对对，他不会在四皇被打败之后跟你说我有个更高的存在，哎哎哎哎，这样
子，我们七天王之类的，七五众。
对，如果我们刚才说无敌的反派是一个超烂的设定的话，他最烂的点在哪？是他必须要被打败，因为他最后都得被主角打败。对，咒术回战的
树挪。
树挪他的这个大反派到至今为止是没有被打败的，
没有没有，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想要贯彻这个他是一个无敌反派的概念。
我跟你讲，如果这样可以啊，就是你最后要让树挪赢，
你有本事就让大家
全
灭，全
灭，然后树挪获胜，
他统治世界，
那就可以。那我觉得他就不是，那我觉得他就没有烂尾，真的，那他就没有烂尾。
对，因为你现在让大家车轮战下水饺嘛，
啊，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咒术叫做水饺回战嘛，
对，
就每个人一直一颗一颗丢
下
去，一直下水饺。那你下水饺，如果听众听不懂什么叫下水饺的话，下水就是你车轮战的一个一个去送死
啊。就是假设树挪有100分，嗯，
对，
你们这一队有5个人。每一个人都是75分，
对，
你加起来就打得赢树挪嘛，
对，
但你非要一个75，再一个75，再一个75，就变得没有人打得赢树挪了。
对对对对，你们明明可以5颗水饺一起丢进去的，可是你们就要一颗一颗一颗一颗，
对
对
对，
所以那就叫下水饺。
对，
啊，如果你要这样下水饺的话，等于说你最后势必是想要让虎杖来收掉所有的功劳嘛，对不对？
但我觉得最后所有的缺点就是虎杖太不像主角了。
哎，对。
咒术回战一开始的设定，主角其实就是五条悟，而不是虎杖。
对对，
可是五条悟已经死了嘛。
而且不管对于过去记忆的刻画也好，或者是个性的设计，五条悟的角色
魅力永远是高于虎杖，
比虎杖鲜明很多。
对，
你在某一些状况，你会知道五条跟夏小姐他们会怎么做反应，可是你不知道虎杖会怎样。
而且
虎杖的个性是模糊的，
你的背景刻画五条比虎杖深还太多太多了。那个他现在是有九尾在里面嘛，有个树龙在里面，就这样，
对，
就这样，
他
没了。
他唯一的特色就是他是人助力，
对啊，树龙人助力嘛，就没了，
就是很代入感很差的角色。
对对对，
因为咒术回战一开始在播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他就是定调一个很标准的王道漫画，因为他的爷爷赋予虎杖一个很大的人生哲，就是你要当一个被万人敬仰的人。
对，
他希望他的孙子成为英雄嘛。
对，
好，你到这边，你可以知道虎杖的角色定位是要往这个方向前进。
对，
可后面他没有再强调这件事情，
他每个要成为英雄的时刻都被五条夺走了，
对
对吧？
然后都显得极度频繁。
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我因为我是咒术已经动画已经播了很久了，有一段热度了之后，然后我才开始看咒术回战。然后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虎杖的时候，我想说这个人谁？因为以前所有人都在讲五条好帅，
对，
伏黑好帅，
对，
那个丁奇那个很酷。跟他说这个人粉色头发，啊，我想说我第一有念头就是粉色头发是谁，啊？
哦，你没看真
是谁？
你没看真的以为他是杂鱼，
对
对
对啊。 这是啊，这是主角是不是？他主角，
然后他现在要扛起打败宿傩大旗，就不可能，就是你应该是说你知道一定会变成这样，可是你就会很难接受。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演到最后啊，甚至是虎杖助攻让乙骨赢，你都甚至比较可以理解
接受，
因为乙骨是一个可以继承五条悟的人嘛。
对对对对对。
啊，我觉得宿傩现在就是有个正大问题，就是他已经无限膨胀到他不应该输了。
对，我不能再输。
我觉得现在读者没有在支持他被打败。
对对对，他现在大家应该都支持宿傩毁灭世界吧。
龙鳞反发，成双之流星是周处伟战里面的大反派宿傩。他每一次只要掰不下去，他不知道该怎么打赢对方的时候，
他就喊一下，他是一个招式名称，
他就会讲这个咒语。
对，
这个咒语就放他最大的招数，就是那个斩击的那个咒力。
对，
然后对方就会被切碎片。
对对对对
啊，所以他只要每次熬不过人家，他快要口胡不了的时候，他就讲这一句就会
就赢了，就赢了，
哎，就赢，
不管前面受到多大的伤害，
所以。他比较像主角，
对对对对对，对啊，比较主角，
对啊，这种他就算还没有结尾，你都已经可以判定他烂尾了。
对，
就是咒术厉害在这边，就是你都还没完结，人家就可以说你烂。
就我觉得咒术跟那个谁很像啊，我应很像
啊，对，
因为我觉得我应也在已经烂尾了，就我应已经烂尾，
石屏幕已经无限膨胀。
对对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石屏幕的问题跟宿傩差不多。他太强调反派的进步跟反派的成长
啊，而且我觉得他们太想要塑造绝望感。
对，
因为他们会以为主角拯救这个绝望感会带给大家很大的感动。
没有，其实我觉得一开始这个概念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如果有看那个我英的动画或者是漫画，应该会知道有一个篇章他会写我的敌人学院嘛，然后那一段就是在讲那个石屏幕他们成长的故事。嗯，其实我觉得他的概念是很好的，
反派视角。
对 对, 對，然后就是没有那个先获得新技能的不是主角，是反派，
是反派，
然后就看其实蛮帅的。
对对，
没有漫画这样做过嘛。
对，
比较少
大反派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啊。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大家在看鬼灭之刃的时候，我相信应该也有感觉，就是
因为我跟你说我只看过刀匠春篇嘛。
对，
那无惨只有在《刀匠春篇》里面出现过一次，是他在那个有钱人的家里面当小少爷，他就把那一家人都杀了，然后去出发去找祢豆子。那段我就觉得无惨这个角色很可怕，
对，
就是心狠手辣，
心狠手辣，
这样讲对吗？
无情，
就是就算你不是真的这个小孩子好了，这个家人照顾你这么久，
对，
照顾你也至少有好几个月了吧，但是你却不眨眼的就把他们所有人都砍头，
对，
全部所有都死光，整栋房子没有一个人活着，
对对，
然后就走了，
对对对。
这一段让我觉得，他这个地方塑造的蛮好的，
对
这个角色，
他有开始刻画出这个大 boss 呢，他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同理的，他没有同情心，他没有那些感情，
对，
所以我觉得也正因为这样，无惨他这个大 boss 最后在对打的时候，你对他的情感，我觉得没有办法那么深刻
啊，
就是你。无惨已经没有办法去形容他过去有什么 的可怜的故事，或是他为什么理由他才会变成现在这个鬼，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就是一个纯粹的邪恶。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样，如果你的大反派设计师长这个样子吧，很容易会有个问题是在结束最后一场战斗的时候会显得有点空虚
啊，会打他就只是因为他是反派，
他是邪恶，
他是邪恶。
那因为你在看鬼灭的时候，其实他过去每一个反派都是刻画的很好，
是，
所以你我觉得最可惜的地方就是无惨的战斗会比其他上弦的战斗更无感，
而且我觉得他不够讨人厌。我觉得如果你把一个反派刻画的够讨人厌
哦，打败他的时候会有点
爽
感，
像是那个，
我觉得你讲到重点了，就是那个反派他要有一个我觉得蛮重的恶意，你才会讨厌他。
是，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在讲航海王的时候，克洛克达尔他对于整个阿拉巴斯坦的人民是有恶意的，
是，
他是一个为了自己的权利，
你们内战，你们打你们的，
对，然后牺牲人民的生命嘛，
对，
好，可是无惨他比较像是 JoJo 的反派，
迪奥，
他比较像迪奥，就是迪奥他讲过的经典名言嘛，你会
在意过自己吃过几块面包吗？
对对对，他是用这个想法去杀人的，所以你对他没有那个恨
啊，他体内有黑色冲动，对不对？
烂尾的模范生。
我觉得东莞的问题在，如果大家不晓得的话，东莞就是东京复仇者。
哎，东京复仇者。
我觉得东莞的问题在于他的主角太没有用了。
主角太没有用是什么？
主角太没有用了，就是东万的主角叫武道，那东万是一个在讲那个国中生的帮派的故事，他
穿越的故事，
对对，讲穿越，但主要是那种国中生的那种
暴走族，
暴走族，对，暴走族，对对对，所以你在画面上看到的所有人都是国中生，了不起是高中生。哼，武道是一个不会打架的人，他加入那个暴走族不是为了跟大家打架，不是因为他逞凶斗狠，是为了他要救他以前喜欢的过的一个女生，就这样子而已。
对，
他所以他加入暴走的时候，他不会打架，他不耐打，他就出几个嘴啊，唯一会的他就只有讲话、
嘴炮啊，
他就是那个大家都说名人用嘴盾嘛啊，武道是嘴盾的高手
啊，嘴盾高手，
對對對，他是他每一场大事件每一个篇章，武道都是被贬的那个哦，他没有任何战斗能力，哎，这样问题就来了嘛。因为武道的最终 boss 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其实我觉得 boss 的设定是一个好朋友，蛮有趣的，
蛮酷的、啊，
有点像佐助那个样子，
或者锦三章这样。
对对对对对，他的好朋友呢，就是我们的麦奇啊，他有一个特殊的抑制不住的欲望，叫黑色冲动。
对，
简单来说就是麦奇他会克制不住自己做坏事，但是麦奇是全剧最能打的角色，他有点像是《咒术回战》里面的五条悟
啊。OK，
只是他是坏人，
他是坏人。
对，那一个战斗力是零的人，你要怎么打得赢五条悟呢？
对，
他没有什么奇迹哦，他不是什么那个降龙十八掌第八十代传人都没有。
对，
他就是普通人，不会打架。然后他却可以在每个篇章用嘴盾打赢所有最终 BOSS， 一直到这部漫画结尾。设计武道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吗？他怎么会不能打架呢？他怎么会不会打架呢？
我觉得你起码让他稍微打一下，或是你就是让他战斗力远输别人很多没关系。对，可
是你他有一个大家都会修行嘛，你有修行的环节，他没有修行的环节啊，他就是不会打架。那你要怎么在这个暴走族的漫画里面活下去呢？
读者已经可以先想象或是预设得到，他以后都会是嘴遁赢别人。
对，没错，
他没有用什么斗志或是什么，
没有斗志
技巧，
他打架也不斗志的，
对，
他就是被贬。你只要看到有人在他面前，他就是被贬的那个，
对嘛？所以当你们想要翻转的时候，那些翻转都是观众可预期的，那他就会失败啊。
对，
对，我觉得想要设计翻转，你的前面的铺陈就要更有道理一点。
是，
对，所以我觉得你刚讲东岸这个讲得很好，我觉得很多对他烂尾的理解不太能懂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很大一个原因。
从这个主角一设计出来，就应该注定他会烂尾。
对，
我们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听你说东万有一个章节结束，是因为他有点穿越的环节，所以那个章节结束是主角回到了现代，跟他喜欢女生结婚。到这边结束好像就蛮好的嘛，因为你说、他虽然不会打架，但也才一两个章节，一两个章节不会打架也还好，
也还好，
战力没有膨胀到哪边去嘛，
对对
对
对, 對，
对不对？还不会龙鳞粉发，
对，
成双子流星，所以不会打架也没什么关系，
对对对，
用嘴盾讲一两场战斗说得过去，回到原本的世界，幸福快乐，他就硬要继续画下去，
对。用这个类比就很像呢。假如当初七龙珠那个普乌呢是被布马嘴盾打赢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已经够离谱了。结果他还硬要出下一代，
下一代，
然后又被布马嘴赢。
对对，每一个角色都不是布马嘴赢的，
就是比克出场被布马嘴赢，然后换是西鲁出场被布马嘴赢，
到最近是破坏神出场又被布马嘴赢，三寸不烂之舌，是不是？
对，就是本来这个套路就已经让人家很厌烦了，然后你还想用这个套路一直演下去，就很没道理。
对，
对，我觉得这是因为烂尾有分很多种嘛，就
是
我觉得其中一种烂尾，大家最有一些意见出的地方，就是有人觉得他是烂尾，有些人觉得他还蛮好的。
有那个这叫什么很极端的评价，像那个巨人嘛。
对，像《进击的巨人》评价就
挺
两
极
的，
没有不是觉得他大好，就觉得他大坏嘛。
对啊，我是比较偏向他大好的那一群读者。对，我觉得他的结尾收得很好。
其实《巨人》是我第一部看的动漫，反派是主角。
其实我到最后都没有定义艾伦是反派，但是很多人都像你这样的讲法，
对吧？
很多人都觉得艾伦是最终 boss。
因为大家会定义要毁灭世界的最终 boss 嘛？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对吧？所以，因为我是看完巨人之后才看了《死亡笔记本》，
对，
所以艾伦应该是我第一个主角，是
最终 boss，
最终 boss
有这个设定的，
我觉得蛮有趣，蛮少的吧。
上一部应该是反叛的鲁鲁修
啊，鲁鲁修也是，
这两部都是主角变成最终反派，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啊，对啦，这个套路是挺特别的，没错，
比较少。
而且我觉得巨人会让我觉得他绝对是好的结尾，是因为你没有觉得他硬要往下出而设计后面的桥段吗？
对，
就是艾伦他变成最终形态，他想要毁灭世界，他想要发动地名，都是在第一话的时候
就决定好了，
就决定好的事情。我觉得那就是他精彩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地方又是你又看得出来，我自己的解读啦，我觉得作者他很刻意的把宏观的世界在最后一话说成很微观的个人感情观。就是他本来一直在讨论这个世界的战争啊，民族主义啊，
对，
然后后来突然讨论说，哦，没有，我爱米卡莎，我
要放米卡莎自由，
我超爱他的，我觉得那会让我很感动，就是因为他把微观的个人感觉突然超脱一切，远大于那些那个什么种族啊什么，那都比那个重要多了，对啊，我觉得那就是他想要传达东西，他有打出来，
是是，
他跟。我为了要往下画下一画战斗而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是是，
我觉得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刚刚讲的，比如说像火影，你刚说大筒木辉夜打完之后嘛，
对，
其实火影有一个超好的完结时机，我觉得他错过了，就是佐助跟鸣人最后决战，他们在终结之谷打完之后，
对，
他们不是各断一只手，
对对对，哦，那一幕好赞哦，
我觉得他们各断一只手躺在那就可以结束，
哎，真的是大筒木之后吧。
对啊，
对啊，对啊，
大筒木辉夜之后嘛，所以
啊，你就是不用再用博人传了，是不是？
如果佐助是最终 BOSS 的话，《火影忍者》这部漫画绝对是神作。可是他最烂的地方是什么？在这一话之后，他还有下一话
啊。
下一话是在讲大家长大之后如何组织家庭的。
哦，我觉得这还你不喜欢这哦，
这一话超雷。
你有讲过你不喜欢这一话？
我觉得这话超雷的，就是这一话在告诉大家哪些人结婚了，哪些人生小孩了，然后哪些人现在过得怎么样。
嘿嘿嘿，
我觉得真的超级，哦，超级没有。
总要办个同学会吧。三十年同学会，
对，但是你们大家试回想一下，如果你对火影忍者的最后一个画面是停在鸣人跟佐助躺在终结之谷，他觉得是神作
哦，
他觉得是个最完美的神作。
哎，你
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
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好的很好的例子跟佐助鸣人这一战有点像，是忍中之龙二那个同生一马达香田龙司。
啊，对对对对对对，香田龙司真的是超赞的。
最后那一战哦，我跟大家讲一下背景故事。他们两个人在一座高塔上面，那个高塔有一个定时炸弹，哎，欸，马上就要爆了。
对，
哎，欸，塔顶上只有他们两个人，
很老派的，
欸，大家都可以平安的逃跑。
对，
不要，我们现在就要打，没有原因，我现在就要打赢。
我想要知道谁是最强男人，
谁，欸，才是日本之龙，现在就要决胜负。
什么时候？就是现在，
现在
塔要爆炸的现在。
谁管你要不要爆？现在就要打，
就是一个很老派的男人的浪漫。
对，这样很赞，欸，我很喜欢这样子，
就是我们是真的很喜欢这样的氛围。
对对对。
可是你讲到人中之龙，其实人中这种烂尾的次数也不少，
不少。
对对对，
不少。
他也有很多搞砸的时候。我觉得人中之龙他烂尾跟我刚刚讲的鬼片的烂尾逻辑比较像。因为我觉得人中之龙他有一个蛮擅长的地方，是他蛮擅长刻画神秘组织的。
哦哦哦，
你前面都会觉得干这到底是什么组织那么神啊，
真权派是不是？
对，而且
这么厉害啊，
那个组织啊又可以控制政治，控制
财团，
控制宗教，然后控制什么就是日本的黑帮干嘛的，然后控制地方势力，对不对？你就觉得干这个背后的 boss 一定超屌。
对对对，
然后每一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
boss 都是一个老头，
最后boss 出来就觉得就这，
这个老头，
就这
老头子，是不是？
像我们上一次在讨论，我们最近刚玩的《人中之龙八》嘛，
对，
那发售还没有很久，所以我也不要爆雷。可是，你玩《人中之龙八》，我最后 boss 会觉得啊，就这，
哦，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不对？有没有烂尾啊？我觉得重点就在这个作者他有没有知道自己的这个作品卖点在哪里？
是是，
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王道漫画，它有一些搞砸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有些作者都忘记自己当初在卖做什么。
哦，
火影忍者绝对不是因为你的场面战斗规格弄得很大，
是
而很让人喜欢的嘛，
佐助跟别人的友情吧，
这是第一点嘛，
最大的重点是这样。
然后第二点是你忍者世界刻画的细腻程度嘛，
是
就是你让人家觉得哇，你
应该说，当然我知道火影当然不是一个完全忍者的时代，因为火影忍者里面是有出现电脑的
啊，有电脑啊，
还有电视的。
火影的办公桌有电脑萤幕，还有键盘，
他那个什么，最后那个不是你不是说那个几年之后啊，那个鸣人的办公室变得跟那个市长办公室一模一样。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们是一个有科技的年代。
但是你突然跑出外星人，太多了吧？
对，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明明就有刻画的五，就是好几大忍术系统。
对，
然后你有那些什么盾什么盾，然后你有血祭限界，你有各家族的弱点跟强项，你都刻画的那么好。
对，后面就把它丢，后面就把它丢掉
了。你让大家一起打一只外星人，
对，打外星人。
对，我觉得这就是他有点搞错自己的卖点在哪。
对对对 对, 對，
因为像七龙珠就不会不永远不会犯这个错，因为七龙珠不建立在这些魅力上。
对对 对, 對，
七龙珠建立在肌肉跟肌肉之间的碰撞，
肉体的碰撞。
对 对, 對，所以悟空跟谁打都没关系。
但我觉得
都好看。
我觉得咒术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咒术，我觉得作者有点太小看五条的魅力了。嗯嗯，他觉得他把五条的魅力堆得很高很高很高，然后再刺死他。他可能会觉得哦，看大家已经觉得我超帅，
绝望！
我这个反转哇，太神了！我操，
太神了！我操，
他一定没想到这个反转、
啊，对他们一定都觉得自己的反转超神的。
对对、啊，接下来没时间哀悼了。
而且五条悟又经历过被玉门江关起来，
对，
你把他关那么久，
就他出来一定要拯救世界
了吧。他出场之后，没有人会觉得他会在领便当，
对，
结果你竟然敢让他领便当，
对对对对。
这点跟我以前看秦王的那个感觉有点像的地方是，秦王的中间有一段时间作者很勇敢，他让佐为不见了。
OK OK，
我还印象很深刻哦，大约在单行本16还17集的时候，佐为突然不见了。
是，
然后到后面23集完结之前，这中间这几本都没有佐为。
哦，都是他一个人打，
都是近藤光一个人，
一个人下棋。
可是大家知道吗？七王这本漫画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主角是佐为，
跟近藤光嘛，
所以他敢把佐为拿得很勇敢。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那真的是庆幸，剧本功力比其他作者好蛮多的。
对，就是你要有这种程度的反转，嗯，你的底子要够啊。
而且他
不是有反转就好看吗？
对，你不能为了反转术士而反转术士。因为我之前就有跟别人讲过，我觉得咒术回战他有个很大的魅力在，他故意装逼
啊，对对对对对对，
他故意把很多很好懂的事情弄得很难懂，
对，然后觉得自己很流行很新潮，
对，比如说像他们在打架的时候那个回复术，他们就硬要讲术式反转，
对对 对, 对，
他其实就是补血回复你原本受的伤口嘛，然后他们就硬要想很多名字，
对对对，
我觉得这就是接近下来他在做《咒术回战》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的卖点在这里，
对，
他够吵，
就是对，要吵吗？就是有点吵过头了，
对，
有点吵过头了，
所以他以为他只要吵，大家全部都觉得好看，
对对对，他以为那个一直往上堆叠五条悟，对不对？往那个瀑布下来，那水一定够多、啊。
对，
水满出来了，水满出来了。
他完全低估大家对五条悟的期待，
对对
对,
對。
可是因为像《麒麟王》的作者，他有超好的理由告诉你为什么佐为要消失。
对，
他解释的超好的。
而且《麒麟王》的主角一开始第一男主角本来就是近藤光、啊，
是近藤光。
对啊，而且他时时刻刻都在塑造近藤光才是主角
對
这件事情嘛。
对，
可是咒术他是一直都在塑造，哎、欸，其实五条悟才是主角，
对，
不是虎杖悠仁。
没错，麒麟王的那个五条悟就好像是佐为嘛。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好，但是佐为的最巅峰之战在中间的时候，他跟塔矢行阳就已经下过一局了。
是。
那已经是这个世界观里面最顶尖的两个人已经打完这一场
了，打过了，打过
了。好，打完之后呢，你就作者很合理的会说服你，佐为的功能已经没有了，
佐为可以退场了。
对，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五条悟他收掉了树挪，那五条悟在这个世界上的任务确实结束了嘛？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嘛。
对，
你可以后续再说哦。树挪有传人嘛？
对，
但是五条已经走了，他跟树挪同归于尽。
对，
接下来的任务要虎杖一个人自己加油，这样不就可以了？
哇，但学太好了，学太好了。就是树挪可能遗留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上、
啊、
没有收干净，
对、啊，
但是五条悟已经同归于尽了、
啊。
哇，太好了，對反转，
又是个反转。
不 不过我觉得因为我们可以想得出来的剧情一定是老套，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作者就有点故意一定要避免老套，
我就是不要老套啊，
我就是不要老套，
对啊，
可是有时候观众想要吃的，
那为什么会老套，就代表他有用嘛，
就代表他有用，
对啊，哎，反派要有同理大家才会喜欢嘛，
对，
我其实讲一个我真的我自己反复的想了很久，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反派其实是萨诺斯，我很喜欢萨诺斯，
哦，你刚刚有讲啊，嗯，
我真的很喜欢萨诺斯，
我觉得萨诺斯他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但是他愿意当那个坏人，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嗯、其实我相信大家一定有看过某些脱口秀，如果有人敢出来那个选总统，他的政见是他要随机消灭那个一半的人来让我们的平均的那个薪资往上升，
对，
哦，我一定会选这个人，
资源分配，
对对对对对，贫富差距消失，
但是因为你很容易也可以举出他错误的地方嘛，太容易了，你只要说你凭什么决定谁消失谁要留下来嘛，
对，
或是为什么我要当那个被牺牲的人，
对
对，所以
什么那个他那个政见发表会的时候坐下来，那个各位啊，我在你们的下方放了一张那个你们的能力检测表，通过的人才有资格继续活下去，什么你没有再比，你已经被淘汰了你已经被淘汰，
身为人类水深不带比可耻，
你已经被淘汰，
你的妈妈会在你耳边说人类之耻给一个你超级相信他是真心这么想的理由啦，
而且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快乐，
欸，他不快乐，
因为他在丢那个葛摩拉的时候他在哭，欸，
欸，对对对，
所以他觉得这件事情是痛苦的，但是必须有人要这么做，
对
对对，
欸，这个理由超好的，
对，
那个跟很多为了一己私利的反派比起来那个高度差很多，
因为一开始在要出这个无限之战跟终局之战的电影的时候，大家如果看漫画的话，漫画那个萨诺斯为了消灭一半的生命，他的原因是他要取悦一个女神，
对，
但是如果把这个套用在漫画电影里面，我会觉得这个原因太薄弱了，大家没有办法取信，
对，
就大家会觉得萨诺斯就是一个大反派，
而且你们不能接受他会赢，
对对对对对，
可是电影版的萨诺斯是会有人心中觉得他干脆让萨诺斯赢好了啦，
对，而且萨诺斯的后续的效应有影响到其他的影集吗？
对，
如果大家有看《猎鹰与酷寒战士》，会知道那个现在的地球上有一个团体叫做旗帜破坏者，他们的目标是觉得萨诺斯毁掉的那个世界是很棒的世界，大家都有饭吃，大家都有地方住，我们应该回到原本那个状态。
对，
像有人觉得萨诺斯是对的，
对，
也有人会觉得萨诺斯是对的。
他遗留一些精神在现在的世界里啦，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代表他是有让人认同的地方的，
对，
而且超级合理，
超级合理，超级合理。
我最近看的动漫有一部，我觉得反派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迷宫饭》。
啊，迷宫饭，
迷宫饭现在第一季还第二季的动画结束，
还没有结束啊，
还没结束，
还在播。
反正就是他现在Netflix 上面有动画嘛，对不对？然后因为我已经把漫画全部看完了，
哦，你看完了？
我觉得他漫画的大 boss 很有意思，
是，
就很值得去跟他讨论到底他是对的还是主角是对的。我觉得那个跟萨诺斯的概念有点像，就是迷宫饭的 boss， 我觉得会让你知道哦，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哎，我看到那个第二季刚开就红龙，他打赢红龙那边了，
嘿嘿嘿，
然后我才发现哦，他不是搞笑漫画，他是搞笑漫画，
这个就是上次李一晨说的，他当他进这个主线的时候，他就不看了，啊，
哦，
他就说他进这个主线，他就开始不看迷宫饭，他只看前面煮饭的部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红龙开始就是他的主线，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啊，他就开始不搞笑之后，
没想到他不是搞笑，
可是迷宫饭很厉害，他一边推主线，他还是每一集有维持搞笑的水准，
是啊，那个先期就在放福利了。不是有这样，就是那个梗图吗？就是隔壁的福利，迷宫饭的福利是先生的内裤啊。
对，迷宫先是这部的那个肉体担当，
对，
啊，这么好看的动画，九把刀还看不懂，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懂，我真心不懂为什么九把刀会看不懂迷宫饭。
我不懂为什么他发那篇文呢，欸？
对，我不懂。
没有，我觉得就他是不是认真的看不懂，就他只是想搞笑。我也不懂你为什么要发这个文
哦，他以为他这样很好笑。
对啊，因为你底下好像有人留言，然后他就好像有点就是他知道自己在搞笑
哦，还是他是反串。
对，但我就觉得 有必要吗？
哦，他是
超级没必要的。
哦，他是反串哦
的话，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反串，我觉得都没超没必要发那篇文。
没有，如果是反串，我还真的比较可以理解。嗯，因为他可能想要一来反串的目的有应该有两个，一个是他想要自嘲自己的奇幻作品，
对，
比民工方还要胡烂。
对对对。
二来，他想要知道动漫的粉丝多不可招惹。哦
不过底下有人认真跟他说欸，你看到后面有主线之后还蛮好看的，然后就把下面的人说，哦，那好，那我会慢慢再看下去。
哦，是哦，他这样回，
所以我不太确定他到底是真的在反串还是不是在反串，
还是他认真发问。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我感觉起来他不像反串，
不像反串，欸，太瞎了吧，
不太懂，
對，太瞎了吧。
对，但因为我觉得动漫的作品比较容易跟其他影视作品比较容易有烂尾，是因为很常会有连载漫画的状况，
对，就是刚刚讲到的嘛，欸，就是漫画是一个月一个月，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出一画，
然后你会容易遇到市场的趋势跟编辑部的意见嘛，
是，
所以你真的很容易控制在一个你很好的结局，我倒可以理解啦。所以你在玩电玩就比较不会这样子嘛，你买完这片游戏回来，它剧情都写在里面写好了，你不会边玩游戏他边写游戏剧情，
对对，没有这个，
所以游戏没有这个机制，所以
他可以好好的把剧本写完嘛？
对，
剧集也是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比较不容易踩雷啦。
是，
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动漫，然后你还烂尾的话，就代表你原本的剧本就写
的功力就没有到位，
很有问题。
对对对对，
因为漫画真的可以有市场这个很好的理由来说，为什么我改写东西？
对对对对，
我觉得东漫一定是这种情况的受害者，
有可能。
然后死神也是这个受害者嘛，火影忍者也是这样的受害者。但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动漫的话，你还可以把那个结局写成那样子，你就我觉得
也是蛮厉害的，
蛮厉害。不太懂哎，欸，我想一下我。哦，对啦，我刚有说了嘛，游戏我真的觉得有烂尾到的，我觉得大概就人中之龙啦，
人中之龙，
其他我都觉得还好，因为人中之龙是他前面太会刻画那个神秘的气氛，
神秘组织，
对，然后你后面就给他一个牢头，你就，
是是是是，
对 对, 對，所以如果听众有什么就是对于烂尾很有印象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啦。真人影集，我觉得烂尾大家应该第一个都会跟我说。冰与火之歌啦，我在猜。
啊，冰与火之歌，对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是冰与火之歌的话，就不用再告诉我了，
但我们都知道了。
我已经知道超烂，对，知道超烂的。对啊，最近好多影集好看的，就大家应该可以疯狂的看，像那个《Fallout》的影集也听说很好看，
啊，听说好看，
我还没有看。听众小高有什么被烂尾气到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好啊，这里是高玩世界，我是主持人 Boy，
我是布丁。
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